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2018，新的希望，新的开始，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这里是 FM104.6，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我是主持人郑欣。进入2018年，我们的节目从周五晚间调整到周日中午11:55开始，我会准时与您相约在中华之韵，延续5000年文明的传承。节目我们谈到过大年的来历、风俗及所蕴含的意义等等。今天是大年初十，这新年呢还没过完，我们继续聊一聊过年还有哪些习俗，比如春联、门神、年画、贴福字、压岁钱等等这些来历故事。
正月里来是新年，
家家门前贴春联，恭贺神宗新气象，
鞭炮响彻半。
据说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1000多年前的后蜀时期，这是有史为证的。此外，根据玉竹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3000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赶回鬼域。鬼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徒、玉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徒、玉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他抓住，用马尾做的绳子把他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徒玉垒。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以辟邪防害。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徒玉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到了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为了祈求一家的福寿康宁，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保留着贴门神的习惯。据说大门上贴上两位门神，一切妖魔鬼怪都会望而生畏。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秉性和不凡的本领，他们心地正直善良，捉鬼擒魔是他们的天性和责任。人们所仰慕的捉鬼天师钟馗既是此种奇形怪象，所以民间的门神永远都怒目圆睁，相貌狰狞，手里拿着各种传统的武器，随时准备同敢于上门来的鬼魅战斗。由于古代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 从东汉或更早时期就有张贴门神的风俗习惯。南朝梁人宗敏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会二神贴户左右，左神徒，右玉垒，俗称之门神。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徒、玉垒二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据《山海经》记载，一次唐太宗生病，梦中常有鬼哭之声，彻夜不得安宁。大将秦琼和尉迟恭便全身披挂地站立宫门两侧，护卫太宗。果然，当夜就再也没有鬼魅骚扰了。其后，唐太宗命画工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宫门上，称为门神。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年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因伴随着过年时张挂，故称年画。民间年画历史悠久，起源于门神。挂年画作为传统农历新年的一项习俗，在民间极为普及。每到岁末，家家户户挂起各种丰富多彩的年画，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也包含祈福辟邪的意愿。年画的流传也同节气有关，古人十分重视节气，对应一年中不同节气的社会活动应运而生。年画便是腊月至正月之间的节令产物。年画还表示了人们对神的信仰及对祖先的敬意。到了宋代，演变为木板年画，民间争相效仿，形成了其独特风格，渐渐的便是现在的年画了。宋版的《隋朝窈窕成倾国之芳如图》便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年画。明清时期，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和四川绵竹是中国著名的四大民间木刻年画产地。此外，还有朱仙镇木板年画、河北武强年画、天津东风台木板年画等。年画的题材除了上述与岁时节令紧密相关外的驱邪消灾、迎新纳福等外，还有部分有关民间传奇故事的年画，以及反映世俗风情的教人勤劳善良、修养品德的年画，多为木刻水印，线条单纯，色彩鲜明，画面热闹。苏州桃花坞年画构图丰富，色调艳丽，装饰性强，如侨民升官图、钟馗、十二花神图等。杨柳青年画的构图丰满，线条工整，自成一格，如岁朝吉庆九九图。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重用原色，线条粗犷而对比有力，作品有八仙过海。四川绵竹年画以雕版艺术精湛著称。新年贴福贴也是中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现在的解释是幸福，而在过去则指福气、福运。中国新年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福字的张贴可是有来历和讲究的，人们常将福字倒着贴，取其谐音，寓意福道。福字倒贴的来由据说和明太祖朱元璋有关。有一年正逢元宵节，朱元璋在应天府的街上赏花灯，就是南京，看见有一户门前的花灯上挂着一个妇人骑在马上，怀里抱个大西瓜，而且赤着大脚。 朱元璋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在讥讽母仪天下的马皇后出身寒微，没有裹脚，一定要严惩。于是朱元璋吩咐侍从在那一户的门上贴上一个福字作为标记，明天一起算账。他的皇后马氏知道后，赶紧下令全城人家必须在天明之前在自家门上都贴上福字，结果其中一户不识字的人家却把福字贴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发现家家都贴了福字，不仅恼羞成怒，而且还有一家把福字倒着贴，就命令御林军把那家满门抄斩。马皇后一看事情不妙，忙对朱元璋说，那家人知道皇上今日来访，故意把福字贴到了，表示福到的意思。皇帝一听有道理，便下令放人，一场大祸终于消除了。从此人们一为祈求吉利，二为纪念马皇后，便将福字倒贴起来了。但是很多人将福字倒贴于屋门之上，其实这是误解了传统。在中国民俗传统中，倒贴福字只有在两个地方，一是在水缸和垃圾箱上。由于这两处所装的东西是从里边向外倒出来，贴上正福字会有倒福的意思，为了避讳把家里的福气倒掉，便巧用倒的谐音字倒，倒贴福字，用福字来抵消福去，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另一个是在屋内的柜子上，由于柜子是存放物品的地方，倒贴福字寓意将福气留到柜里，留到家里。而大门是堂堂正正家庭的出入口，是庄重恭敬的地方，其上的福字应该是正着贴，才有迎福纳福之意。中国民间有很多过年的习俗代代相传，其中孩子们最喜欢的压岁钱也是其中的一种。在大年初一时，孩子会给长辈拜年磕头，这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孩子，或者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长辈悄悄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压岁钱古称压胜钱，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相传古代时有一个祟的怪兽，每年除夕夜出来摸睡着的孩子的脑门，被他摸过的孩子就会变得疯疯癫癫。父母为了孩子的安全整夜守护，叫守岁。据说浙江嘉兴府有一户人家，夫妻两个忠厚老实，老来得子，爱如珍宝。在一年的除夕晚上，老两口为了不让孩子受到岁的侵扰，便陪着孩子用红纸包钱玩耍。玩了大半夜，大人孩子都累得睡着了，用红纸包好的铜钱落在孩子枕边。不久怪兽祟来了，便伸手去摸这个孩子的头，老两口给惊醒了，但想阻止也来不及了。这时只见孩子枕边的红纸包中发出一道光芒直射祟，怪兽惨叫着逃了。一时间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认为每年大年三十晚红纸包铜钱放在孩子枕边就可以镇住怪兽祟，大家纷纷效仿，人们给这种钱起了个名字压岁钱。因为岁与岁是谐音，所以又叫做我们常说的压岁钱。孩子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历史悠久，最早在汉代就已出现， 那时的钱币大多是圆形圆孔和圆形方孔，压岁钱的正面刻着去殃除凶、福山寿海、长命富贵等吉祥的文字，还有的压岁钱背面刻有龙凤、龟蛇、双鱼等吉祥图案。而在唐朝时期，这种钱被宫廷用作春日散钱。宋元以后，正月初一被定为农历新年，春日散钱习俗就演变为长者给晚辈压岁钱的习俗。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角，这在《燕京岁时记》中有所记载。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角，谓之压岁钱。另一种是即由长辈用红纸包好，在孩子拜年时分给孩子。民国时期出现了纸币，便流行用连号的纸币做压岁钱，取连连好运之意。总之，压岁钱的习俗源远流长，它预示着振岁、去病、辟邪、祈福等，是长者对晚辈的美好祝愿。此后还有正月初二祭财神以及正月初五过破五节的诸多说法，一直到正月十五过完上元节，整个过大年就算进入尾声了。
展宏图，开疆拓土，创华夏伟业，顺天意，一统天下，千秋万代赞始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田园，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推出的大型系列联播节目《千古英雄人物》。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千古一帝秦始皇。话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这只不过是在地域上成为了一个国家，但是要真正让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成为真正的一体，那还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秦始皇每天都要下达许多的命令诏书，各郡县之间也要有沟通往来，这是每天都要有的事。秦始皇发现六国之间地域不同，语言各异，文字也各不相同，这也使得皇帝发下的命令诏书到了许多地方，那里的人们看不明白，或者是产生歧义，错误理解，造成了混乱。所以这一下就使得统一文字成了立马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呢，他把丞相李斯和诸位大臣召集起来商量这件事，要他们研究各国的文字，然后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本着笔画简单、好写、易学的原则，创出一种新的统一的文字。经过努力，很快一种叫做小篆的新的文字就创作出来了。李斯奉秦始皇的命令，自己亲笔写下了仓颉篇七章，作为全国标准摹本供天下临摹。于是秦始皇下令各地无论何种方言口语，具体到书写文字，全国一律以小篆作为统一文字、统一书体，还令人按照李斯的仓颉篇临摹了许多标准摹本，发往各郡，供人参照学用。就在全国上下统一文字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一天有人递上来一份公文，内附一份完整的新的文字的写本。始皇拿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叫程邈的人创作的。这个程邈原来是做玉吏的，因犯事在狱中服刑， 听说了统一文字这件事，他通过自己的亲身工作体会，认为即使这个小篆也难以适应当前的公务，需要有一种更容易辨认，同时还能书写简便快速的新书体才好。于是他在监狱中就专心钻研字体结构，做起文字学问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程苗把民间流传的各种书体搜集到一起，潜心研究，一个个加以改进，把大小篆原来字体中的圆转变为方折，同时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经过十年的磨练，终于创造出书写便利且易于辨认的3000个隶书体字来。他托人把这个字体样本呈现给秦始皇，始皇看了十分的欣赏，感到很实用很适用。始皇帝马上下令赦免程淼的罪，放他出来，不仅官复原职，还提升他做御史，专门负责这个文字统一的工作。因为程淼是在狱中完成的这个工作，后人就把他整理编撰的文字字体叫做隶书。这种隶书的特点是扁阔曲势，结构简单，笔画平直，有了波折，与小篆相比书写方便，易于辨认。以前的文字有勾勾圈圈，写起来比较费时费力，辨认起来也有困难，而这个隶书就没有了这些弊病了。后来还有了汉朝的隶书，人们为了区别，就把程淼的这个叫做秦隶。隶书是中国古代文字发展的分水岭，为行书、楷书、草书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刻《大观帖》中还收录有程淼书作《秦御史程淼书》。从此呢，我国文字告别了延续3000多年的古文字，而开始了现今文字。在字的形体上，也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则从表形表意到形声，接近现代文字了。但直到40年前，秦隶却始终没有真迹显现于世，我们没有亲眼目睹过秦隶的真本。直到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城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了1100余枚竹简，字径很小，最大的不过才2分，字形工整端秀，笔画雄厚。他的笔画肥瘦得意，刚柔相济，纵横奔放，浑厚凝重，变化多姿，其点画有明显的起伏变化，特别是其中的波势已初具规模，这就是秦隶的真迹。说文以载道，文字是用以人神沟通的工具，也是用于民族历史文史道义相传的工具。秦始皇统一文字，使得我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使得我们后世之人对祖国的神传文化、政法、政理、政事能够准确理解，实在是造福万代，功在千秋。当人世面临万佛临凡、万法归一之时，使后人能准确无误地得大法、得大道，返本归真，完成人类的最终使命，对此秦始皇功不可没。听众朋友，听到现在，您大概是对秦始皇这个我们中华历史上的千古一帝有了一些正面的了解了吧？您可能心里会有些疑问，那为什么我听说的都是秦始皇是个暴君呢？ 好，我们下次节目就会给您解开这个千古的疑团，请您关注焚书真相。
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冠名文集节目，我是甄静，
我是田园。
今天我们为您播讲的是古代名句中的人生智慧，题目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豪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激昂的号声使听者热血沸腾。盛唐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展现了磅礴的浪漫气质和大无畏的精神境界。
唐诗宋词与元曲是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唐诗更是瑰宝之中的精华，名家辈出，佳作甚多，不仅内容广泛，音韵和谐，朗朗爽口，言简意赅，而且有许多佳句豪气冲天，激荡山河，震撼人心。
笔者每当意气消沉、筋疲力尽之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唐朝著名诗人王昌龄诗中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千载之后，读起来有感到虎虎生风，铿锵有力。
他另一首诗《出塞》中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一样豪气干云，气势磅礴。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于此两句诗中一览无遗。他的诗写出了大漠黄沙之中征战的艰苦，但是整体的形象给人的实际感受并不是低沉的伤感，而是雄壮有力，气吞山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一名句语出王昌龄的《从军行》其四，意思是说，在大沙漠上身经百战，穿破了铁盔甲， 但如果不攻破楼兰，我们绝不回家。原诗为四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诗的前两句从景物描写入手，情景交融。首句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写出了浩渺的青海湖上空弥漫着浓密的长云，在湖的对岸横护着绵延千里的茫茫雪山。第二句孤城遥望玉门关，描写了孤城与玉门关遥遥相望。前两句描绘了一幅广阔的画面。
诗人细微地观察了边塞特有的景物，刻画了西北边疆空旷凄凉、条件艰苦、环境险恶的气氛，以此展现远征的边关将士不畏艰难困苦的豪放精神。
第三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以黄沙百战金甲穿破点出征战时间之久，暗示战争的激烈频繁、残酷艰苦，以及敌军的凶悍与边境的荒凉。在这样艰苦的困难环境之下，将士们仍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以身报国的豪情壮志。
黄沙百战穿金甲，只有短短的七个字，却概括了边关将士们的战斗生活，写出了战斗的激烈程度。将士们在枪林箭雨中拼死冲杀，身经百战，黄沙把护身的金甲都磨穿了，由此可见战斗的激烈。这句诗概括力极强，给读者留下了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
不破楼兰终不还，更是以激情的笔调写出了壮士们的豪壮誓言，不击败敌人誓不还乡，忠勇报国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
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豪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激昂的号音使听者热血沸腾。
盛唐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展现了磅礴的浪漫气质和大无畏的精神境界，他们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充分体现了盛唐精神，是古代诗坛上绝无仅有的奇葩，也是后世诗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王昌龄的七绝诗是古今传颂的名篇，也是唐代绝句的压卷之作。
为人在世，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抱定一个坚强的信念是走向成功之路的必要因素之一。经常大声朗读盛唐的边塞诗，就可以使人豪气顿生，精力倍长，对于消除悲观失望的负面情绪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冠名文集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到了中医保健小常识的时间，我是中医师陈乃金。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有关于我们上次没有谈完的啊便秘啊这个主题哦。我们知道便秘呢，就是指说粪便在我们肠道滞留时间过久哦，排便时间的延长哦，甚至呢排便次数变少。那一个礼拜你可能只有上一次到两次哦，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便秘哦。我们正常呢是希望可以两天至少两天要上一次厕所。那严重的话呢，甚至非常非常用力哦，那还有的都变成硬块哦，甚至呢有一些有解不干净的感觉哦，要用手去挖哦才往往上厕所。那感觉肛门直肠一直有阻塞的感觉哦，诶，那这个呢也会造成很多人的一个困扰。那么便秘在我们中医上呢，我们可以大致哦分一个大概啦，有分四种便秘哦。第一个呢，就是属于肠胃实热型的便秘哦。那可能这个人呢，他容易火气很大，大便都很硬啊，甚至呢，就是比较臭，腐臭的味道哦。那这个呢，我们比较属于像热秘哦，就是很热的热的这种便秘哦，他常会有口臭啊，会头痛啊，可能呢容易烦躁啊，发脾气啊，嘴巴干啊等等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哦含有大黄的这种承气汤类的方药来治疗它，来做一个加减。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可能是压力哦，这个情绪造成的便秘哦，就是肝脾气滞的这种便秘，我们叫做气秘哦。因为呢压力啊，这个心情不舒畅呢，导致这个气血这个疏通的不够好，那么造成的循环呢也变差了。就是气滞造成的这个便秘，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像陈皮啊、木香啦、枳实啦、厚朴啦、甚至或槟榔等等这些行气化滞的这些中药呢来帮助它。那第三种便秘呢可能这个老人家啦或身体比较虚弱的人比较常见的，就是属于脾肾阳虚的便秘哦，这是属于冷秘的部分。那这个并不是说我去吃一些泻药啊我就会改善的，不是哦。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呢是要温补哦，一些温肾阳的药来帮助他哦，让他呢可以让局部的循环变好，让他阳气有充旺，才有办法呢肠胃蠕动来排便。我们一般使用的方药呢，可以选择八味地黄丸或者是济川煎等等哦。那么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做一个加减哦。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补肾药，像肉苁蓉啊、锁阳等等的这些补肾阳的药物来帮助。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属于血虚阴亏的便秘，就是因为阴血不足哦，像我们的肠子的肠液的那个分泌物不够，我们呢这个都是属于阴血亏虚的这个便秘的部分哦，又叫做虚秘哦。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来养血了，我们可以考虑用四物汤八珍汤等等，那么呢也可以酌加像何首乌啦、阿胶啦等等这些养血润燥的方法来这个通便，这些药物来帮忙这个通便了。这个在我们中医看呢，大概简单的分啦，就是大概分成这四型哈，所以你就可以考虑说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便秘哦。那这个血虚的便秘哦，它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虽然一个礼拜没上厕所哦，可是呢，它照样吃东西哦，它肚子也不会觉得胀胀的哦，都还是吃得下。我曾经遇过有一位患者哦，他甚至一个月都没有上大号哦，还是可以吃哦。哦，那这个呢就要考虑，真的是要帮他做一个养血哦，这个部分哦。那么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说可能便秘呢造成原因很多种嘛，那纤维摄取不足哦也是一种哦，油脂摄取不足哦也是一种。那到底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摄取哪些食物呢？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建议哦。像黑木耳，我就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哦。为什么呢？因为黑木耳它的膳食含量蛮高的。那它含有水溶性的这个纤维素，它对我们这个血糖啊 也还不错，它不会让血糖上升，那它也可以帮助这个肠道好菌的生长，帮助肠胃的蠕动。那您可以每天大概食用我们的手掌啊这么大的大概三片啊左右就可以了。那秋天的话呢啊，您可以也可以用白木耳来互相交替来一起服用啊，因为秋天是入肺嘛啊，也是属于比较燥的，那色白也是入肺，所以我们可以跟黑木耳白木耳来交替使用啊，是一个蛮好的选择。第二个，有的人都知道说便秘可以多吃什么，吃香蕉，对，因为香蕉啊它不只含有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含有一些离子哦，像钾啦、镁啦，所以很多运动员嘛，在运动之前啊，或运动过后，他可能补充一根香蕉。香蕉呢，它含有这些微量元素呢，矿物质之外，它可以帮助稳定我们的神经哦，让我们的心情可以放松。它也可以帮助排便，会建议说你可以一天吃个一根，那你可以直接吃，或者是加豆浆打成果汁喝也是 OK 的。那第三个，我们刚提到要补充哪一些油脂哦？像如果你肠道阻塞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你喝那个亚麻仁籽的油哦，它可以润滑肠道而又可以抗发炎。那如果您害怕那个油的味道，您可以可能拌个沙拉食用啊，或者是您可以多吃哪一些鱼类，像鲑鱼啦、秋刀鱼啊，那这个也是它的油脂丰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第四个呢，我们还可以建议说大家多多吃什么，吃凤梨哦，不过呢要注意哦，如果您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疾病的人，我们就不建议您吃凤梨了。凤梨酵素呢，它可以缓解胀气，那凤梨呢，它除了含有凤梨酵素之外呢，它还有维生素 C 哦，那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道呢过多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消化，缓解我们的胀气啊，可以减轻发炎的症状，所以呢凤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当然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补充大量的水分，因为呢如果水喝得不够，您就算吃了很多纤维素哦，停留在我们的肠道中，那您不喝水，可是它的大肠当中呢我们身体会一直吸收水分，那久了之后也会造成大便干硬而造成便秘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真的肚子胀了那个排不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做一些肠道的按摩来帮助蠕动。我们呢就以肚脐为中心我们就顺时针慢慢的画圆，用我们的这个手右手慢慢的画圆，这样按摩一分钟之后呢你就再把手掌的内侧放在肚脐上，然后从肚脐由上往下推，大概推个20下左右这样子也可以帮助排便那我们如果说是因为焦虑啊而造成便秘的话，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放松自己的心情才不会恶性的循环那小朋友呢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一个排便的习惯，固定时间要请他去上厕所。那老人家老人家怎么办？老人家我们可以用蜂蜜，让他多多吃蜂蜜这一种比较润的这种食物来帮助他排便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老人家为了健康啊，他就会呢把一些早餐就是换成这个纤维质比较含量高的，像谷片或者一些糙米饭，或是在牛奶里头加一些五谷粉那我们刚提到虽然五谷粉是不错，那有利于肠道健康，但是呢对便秘的人来说，你纤维质摄取太多，如果你水喝得不够多那么就会加重便秘的症状这个要是没有处理好的话也会造成很困扰这个是要请大家特别特别注意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儿，希望呢大家呢都可以身体健康谢谢，下次再会。
孔子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想领略中国丝竹之美，体会一下天人合一的感觉吗？欢迎收听水晶主持，希望之声制作，中国古典乐曲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共同分享音乐的愉快时光了。欢迎您再次收听中国古典乐曲欣赏，我是水晶。十八世纪初，巴洛克时期的两位音乐大师韩德尔和史卡拉蒂曾经在意大利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世纪大对决，比赛弹奏大键琴和管风琴。这场精彩的音乐大赛在音乐史上传为佳话。在中国历史上，早在八世纪时的唐朝，也有一个以琵琶来较劲的有趣故事。在唐代，琵琶是非常盛行的乐器，也有许多的演奏名家。其中来自西域的康昆仑，因为技艺高超，向来有着长安第一手的称号。有一年，因为长安地区久旱不雨，东市与西市都分别搭上彩楼，要以音乐比赛的活动来祈雨。东市的康昆仑以其卓越的琵琶演奏技艺赢得无数喝彩。正当大家觉得应该无人能出其右了吧，这时只见一名身着彩衣、怀抱琵琶的女子出现在西市彩楼上。她将刚才康昆仑所弹奏的语调绿腰即席一调弹出，还兼弹了另外更困难的一曲风箱调，其声如雷，奇妙如神。康昆仑叹服不已，立刻放下身为长安第一手的面子与自尊，虚心拜女郎为师。只见女郎笑盈盈地望着他，原来这位女郎是长安庄严寺的和尚段善本乔装而成。康昆仑于是拜段善本为师，学习琵琶艺术。琵琶的技巧繁复困难，表现性丰富。我们来听听这首涵盖了琵琶各个音域及多种技法的琵琶独奏曲《彝族舞曲》。 这首乐曲是根据云南少数民族彝族的民间曲调谱写而成。第一段的散板从一连串由慢渐快的带轮开始，就像一阵自远而近的微风一般，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神秘又柔和的情境。之后的双弦滚奏，演奏者必须要表现出细腻朦胧又富有张力的音乐感。接下来的主题乐段则充分运用了琵琶独特的推拉吟柔等技法，刻画了彝族姑娘们轻盈曼妙的舞姿。接着节奏加快，用扫带轮将乐曲推向热烈的高峰。这一段的演奏技巧比较困难，右手的触弦要干净利落，表现出雄浑刚健英姿飒然的对比性风格。而后主题再现，在一种温婉甜美的气氛中结束。在彝族舞曲中表现了琵琶的多种音乐色彩及艺术层次，它也是许多爱乐朋友都深深喜爱的一首琵琶曲。同样以边疆为素材，我们接着来欣赏这首意境截然不同的古曲《关山月》。属于汉朝乐府歌曲之一的《关山月》，原来是驻守边疆的将士们用笛子、鼓及号角来演奏的。乐曲在淳朴豪壮中又带有一种苍凉的时空感和深沉的思乡情怀。唐朝诗人李白为这首乐府添上了歌词：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言，高楼当此夜，叹息未阴闲。收听中国古典乐曲欣赏，期待下次再与您空中相会。
希望之声为您带来客观深入国际化的新闻点评，真实丰富多元化的历史人文，一周要闻回顾，时事名家访谈，周末活动资讯，看历史，品艺术，听雅乐，尽在希望之声。敬请关注每周五下午3:50到4:50，每周日中午11:55到下午2:05 FM104.6，也请在 Facebook 上搜索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 注我们每周内容和活动信息。希望之声时刻在您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曰，下面由我来主持接下来的节目。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播出时间，每周五下午3:50到4:50是由陆明主持的新闻时政节目，每周日上午11:55到下午2:05由郑兴和子曰为您带来130分钟有关人文、历史、艺术、养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节目。好了，看看接下来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什么。首先是每周的文化艺术脱口秀艺术西游记，今天的话题是天国世界的记忆，从天文到人文的宇宙镜像一，敦煌星图上。接下来呢是著名的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他将带给我们一场精彩的历史大剧笑谈风云之东周列国。张天亮教授啊，特意授权我们希望之声播放他的这部历史剧。张教授的这部讲史节目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和你以往在课本上读到的历史有所不同。张教授以《24史》和《资治通鉴》等中国正史为基础，用他独到的史观带您走回中华板荡的历史时空之中。这部讲史节目已经陆续出版了《东周列国》《秦皇汉武》《隋唐盛世》三部，第四部《两宋繁华》也很快和观众见面了。我们这里播放的是此节目的音频文件，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啊，建议您快去观看张教授的讲课视频，里面的信息更丰富。大家可以登录 YouTube 观看相关的视频介绍，或者登录笑谈风云的官方网站和亚马逊官方网站购买正版产品。不多说了，我们开始走节目，精彩马上开始。欢迎来到艺术西游记，和子曰一起踏上探求艺术真经的文化之旅。天国世界的记忆，从天文到人文的宇宙镜像一，敦煌星图上。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用200两银子从王道士的手中买走了敦煌千佛洞内的40000卷珍贵手稿，这其中啊就有一卷非常特别的图。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画在一张上乘的纸上，长度将近4公尺，但宽度只有24公分。地图由左向右展开，卷首是一篇谈论占星术的文字，并列出了各种各样的气。接下来是12张十角星图，也就是每张覆盖1/12的天空。最后呢，则是一张北极天区的星图。这13张图合起来展现了整个北半球的天空。据统计，图上共记录了1339颗星，分成257个星座。中国的天文官似乎能用肉眼看到这所有的星座。这张图被后人称为敦煌星图，它是已知最古老的星象图， 制作于唐朝，大约在公元649年到684年间，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了。许多古老文明都有观测星象的传统，因为天上的变动左右着地上的一切。在这些文明当中，中国的天文学和星象学是最先进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天体划分为12个区域，以追踪木星，古称岁星，它的公转。木星啊，大约每12年绕太阳一周，这也是中国旧历1年12个月的计算基础。敦煌星图也是从12月开始的，按照每月太阳位置沿黄道赤道带分为了12段，先把紫微垣以南柱星用类似莫卡托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来，再将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上。也就是说呀，他把天空描绘成在圆筒球柱上射出的椭圆。而欧洲在15世纪才开始使用这种现代技术，可以说敦煌星图是现代星图画法的鼻祖。是谁制作了这张图？这张图的文物信息是如何判断的呢？在2004年之前呐，有关敦煌星图的一切信息都是未解之谜。于是，法国著名的天理物理学家 Jean 和天文学家 Francisco 在英国图书馆专家苏珊博士的配合下，三位西方的学者对星图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于近日联合署名发表了论文。其中最为瞩目的研究成果就是对星图制作年代和制作人的全新判断。首先是用纸，这张纸是一张典型的唐代时期的纸，做工精良。还有服饰风格也是断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卷末那个手拿弓和箭的殿神身着唐代男性的服饰，尤其是他头上戴着的那顶帽子。苏珊博士指出，这种帽顶啊，它倒向了一侧的风格应该是唐代早期的风尚，因为在唐中期大概公元800年以后的图像中，男人戴的帽子不再是松松垮垮倒向一边的，而是完全挺立在头顶了。帽子顶部啊是硬的。另外呢，卷子上文字的书写风格应该是公元600到800年间的书写风格。当然最为重要的断代依据还是根据卷子上文字中多次出现的避讳现象。什么叫避讳啊？就是遇到跟皇帝有关的名字都要缺笔少画。事实上，这种中国古代历史上独有的现象啊，帮助学者们破解了很多断代问题。在卷子上的文字说明里，多次出现了将民字缺墨笔，避讳和皇帝的名字冲撞，而旦字却正常书写，这就使学者们联想到唐代的两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和睿宗李旦。根据两位皇帝在位的时间上下限，苏珊博士将星图的制作年间锁定在公元649到684年间，也就是在李旦称帝之前。那么这张星图又是谁绘制的呢？是原本还是复制本呢？苏珊博士在整理卷子上的文字中多次发现陈淳风言的字样。淳风即为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李淳风，公元648到664年间，他作为天文学家一直在长安，为唐太宗李世民所御用，这正好对应，而且从时间上看与星图的制作时间基本重叠，因此可以推断此星图就是李淳风之作。 尽管星图绘制在上等的丝质纸上，但从制图的方法和书写风格来看，不免有粗糙拙劣之嫌。苏珊博士认为，不应该是李淳风为皇家制作的原件，而是同时期或稍微又晚一点时期的复制品。与此同时呢，法国的两位学者则从天文学的角度对星图进行了精确的研究。经过用天文望远镜的对照，星图上标记最亮的200颗星星的位置相当准确。但是这幅图有一个谜，却让科学家们无法解释。在这张绘制相当准确的北半球星图中，竟然在北斗星组群里遗漏了北极星，这可是个非常要命的问题。我们先学习一下啊，辨认北极星的方法。怎样在星图或者是星空中找到北极星呢？首先要找到北斗星，在勺子那里的第一颗星，也就是天枢，和第二颗星天璇，把它们连接起来，反向延长5倍距离，就是从天璇连向天枢扩大5倍，那就是北极星。可是敦煌星图里按照这种方法测绘到的那个地方却空空如也，北极星不见了。要知道啊，中国古代一直认为天和地是一个体系，在天空中位置固定不动，被众星拥戴的北极星通常被看作是帝王的象征。在此之前，中国古代文献中可从来没有避讳过北极星的记载，但是在这张星图上，北极星却消失不见了。这绝非是技术上的遗漏，一定有着更深层的玄机。现在让我们继续这三位科学家的研究脚步，进一步破解这幅敦煌星图的未解之谜。绘制这张图一定有着它深刻的内涵，想读懂它，我们必须掌握它的程序语言。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堆源代码，现在呢，我们来破一下它的程序，这样呢，我们就能读懂它。首先，在中国的天文学观测系统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观测区域，就是三元：上元太微垣，中元紫微垣，下元天市垣。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紫微垣，它位于北天中央位置，故称中宫，是天地的地盘。天地是谁呢？就是北极星。这个北极星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做个试验啊。假如你有一部照相机，晚上对着北天极的方向照相，曝光几个小时以后，你会发现满天的星星都围绕着一个地方，就是北极星做转圈状运动。只有北极星基本是保持不动的，整个星空形成了漩涡状的星轨。这个星图代表着天地在此君临八方，满天星斗环绕地星，如臣奉君。其实啊，北极星也并不是完全静止不动的，北极星它也在动，只不过它运动得非常缓慢。25800年一个周期的岁差变化，让北极星经常转变。事实上，谁最接近于北天极的中心，谁就是北极星。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星座的阿尔法座，中国星名勾陈一。如果再过1000年，仙王座的伽马将成为北极星，约4800年前，当时的北极星是天龙座的阿尔法星。那么敦煌星图为何没有北极星呢？苏珊博士他锁定的敦煌星图绘制的时间是公元649年到684年间。公元649年正好是唐太宗李世民去世的那一年，公元684年是唐睿宗李旦登基的那一年。那么这中间3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历史。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同年他的儿子唐高宗继位。650年，唐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日入感业殿进香之时，与武则天相遇。651年，27岁的武氏入宫，次年5月被拜为二品昭仪。655年，武则天称后。660年，高宗患上风疾之症，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国家大事，命令皇后武氏代理朝政。674年，武后和高宗并称为天皇天后。675年，高宗欲禅让太子李弘，武后不满，将其幽禁掖庭宫，太子不久就病逝了。683年，唐高宗病逝，太子李显于就前继位，是为唐中宗。军国大事不能裁决者，由武氏决定，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684年，武后废唐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武后临朝称制，自专朝政。这就是绘制敦煌星图那个时期所发生的所有历史事件。北极星消失的近40年间，中国其实是没有皇帝的，因为皇权被一个女人掌控，她就是武则天。直至690年，武后改唐为周，加孙后圣身皇帝，正式成为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但是那时北极星是否真的消失不见，还是作为忠臣的李淳风故意隐去北极星呢？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文化探秘，请听天国世界的记忆，从天文到人文的宇宙镜像一，敦煌星图下。
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 FM104.6。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在这里讲评历史，笑谈风云。
伍子胥的父亲被楚平王关了起来，伍子胥的哥哥明知道去见父亲就会跟父亲一起死掉，但他还是回到了都城。他以跟父亲同死为尽孝的方式，但告诉弟弟以报仇为尽孝的方式。于是伍子胥离开楚国前往宋国，伍子胥必须要完成3件事才能为父兄报仇。第一，能够逃离楚国；第二，能够调动另外一个国家的军队；第三，能够打败楚国的军队。那么他又是如何做成这3件事的呢？
伍子胥在到宋国的时候啊，宋国刚好发生了内乱，大臣和国君之间打了一塌糊涂，最后内乱的结果是把楚国的军队招到了宋国。那么这样来说对伍子胥就很危险了，所以说呢，伍子胥和太子建呢就离开了宋国，去又往北走，投奔郑国。郑国的话呢是在他的都城啊，在现在的河南省郑州市，就是从河南的南面商丘这个地方又跑到了郑州。那么这一次逃亡的话呢，这个路上其实这个太子建呢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因为太子建的话他不是娶了那个奇女嘛，娶了奇女之后的话呢生了一个小孩叫做公子胜。那么太子建、公子胜和伍子胥他们3个人的话就跑到了郑国。 郑国这个国家呀，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尴尬的，它的北面呢是晋国，非常强大的一个诸侯国。晋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有多大呢？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到了战国初年的时候，晋国一分为三，就是一个国家呢，晋国变成了三个国家，韩国、赵国和魏国。这三个国家的话都是位列战国七雄的，就是这个国家一分为三的话，每一个国家还这么强大，所以晋国的话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国家。这是在郑国的北面，这是晋国。在郑国的南面的话就是楚国，所以呢，这个郑国的话，它处在晋国跟楚国之间的话，郑国如果跟晋国的关系好，楚国就来打它；它如果跟楚国关系好呢，晋国就来打它。所以它等于是夹板气。所以郑国这个地位呢非常尴尬。当时伍子胥去投奔郑国的时候，当时郑国的国君叫郑定公。郑定公的话，当时正好是跟晋国的关系非常好，跟楚国的关系不太好的时候，所以一看见太子建来投呢，就对太子建非常的好。让他住这个豪华宾馆，就是馆驿了，然后的话呢给他很多的钱啊，给他好吃好喝招待他，然后的话就他们三个人就在郑国就定居下来了。这一年的话呢是公元前522年，但是郑国这个国家非常小啊，你想让郑国出兵去打楚国那根本就不可能，从来他都是挨楚国打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说郑定公啊有一次就跟太子建商量，都说你看郑国这么小，不可能替你报仇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求晋国，因为晋国这个国家很大嘛。如果晋国的国君肯出兵的话，你报仇的事情才可能有几分的指望。太子建呢就离开郑国到了晋国，当时晋国的国君呢叫晋顷公。晋顷公一看太子建来了，他就动了一个坏主意，他就跟太子建说，如果你肯给我做内应的话，灭掉郑国，我就把整个郑国都封给你，这样的话你掌握了一个国家的权柄，岂不是你想出兵就可以出兵了吗？太子建鬼迷心窍啊，他就答应了。答应之后回来之后，他就跟伍子胥商量，他说这个晋顷公是跟我这样讲的，你看怎么办。伍子胥说这个事情千万不能做，他说首先郑定公对我们非常好，没有任何失礼的地方，你就为了一个这个晋顷公跟你说了这么一个阴谋，你就想做这样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要遭报应的，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他说第二点，你这个事情即使你想做你也做不成，你想你怎么可能把一个国家的国君杀掉呢？这个国家那么多的大夫是吧，那么多的将军，他们都是保着这个国君的，你把这个国君一杀的话，那些人的话马上就会把你给杀掉的，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不能做。太子建呢鬼迷心窍啊，他就一定要做，他就开始花钱结交郑定公周围的这些大臣文臣武将，他都开始结交，结果阴谋败露。郑定公后来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啊，他就摆了一桌酒席，说请这个太子建来喝酒，就在席间就把太子建杀掉了。就太子建他也是自己找死啊，自作自受。当时伍子胥呢在馆驿之中突然之间心惊肉跳，他当时还抱着这个太子建的小孩公子胜，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孩，他就有一种直觉，他说太子危矣，太子已经很危险了。这个时候从人跑回来告诉他说这个太子已经被杀掉了，郑国也待不住了。伍子胥呢就抱着这个公子胜踏上了第二次逃亡之路。他现在唯一能够去的国家就是吴国。我们知道吴国的都城啊在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附近，当时还不在苏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苏州城嘛，但是呢就是在那个附近。而伍子胥现在是在郑州，河南省郑州市。看地图的话你会知道他中间需要走很长的路，从河南才能够到达江苏，中间要经过安徽是吧。那么中间的话那个时候啊有很多的小国，就是在这个沿路有很多的小国，很多小国他们都是楚国的属国，就是把楚国作为宗主国一样，他们是听楚王的命令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想跨越这些小国的话，每一个小国都可能把伍子胥抓住，然后的话送回到楚国去。所以第二次逃亡之路的话非常的艰险，这是公元前519年，而且伍子胥还带着这小孩公子胜。后来伍子胥呢他也害怕被别人抓到嘛，所以就昼伏夜行，晚上赶路，白天睡觉。他后来就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在现在的这个安徽省含山县北边一点，离巢湖比较近。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两山对峙，中间有一个小缺口。这个楚王呢为了抓住伍子胥，就在这个小缺口这个地方 立了一个官，这个官呢就是昭官。昭官的话特意派了一个楚军的守将叫做韦岳，画着伍子胥的图形在那个地方日夜盘问所有过往的行人，因为呢他们都觉得如果要伍子胥报仇的话唯一可能去的是吴国，而到吴国的话必定要过昭关，所以说他们就在昭关这个地方等着伍子胥。在离昭关60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溧阳山，那个山上的那个树林呢、树木非常的茂盛，伍子胥呢就带着小孩在树林中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呢就过来一个老人，这位老丈见到伍子胥和公子胜的时候他就问，他说难道你是伍子胥吗？伍子胥就很紧张，因为逃亡的人呢很怕被别人认出来。伍子胥没有正面回答，他说老丈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呢？这个老头说，他说你啊不要害怕，他说我是一个给别人看病的医生啊，我叫东高公，刚刚给楚国的将军韦岳看完病回来，这更可怕了，韦岳就是在那个关上抓伍子胥的人。他说但是我这是一个医生啊，所以一直是存在的这种济世救人之心，他说所以我不会害你，昭关上有你的图形，画影图形在捉拿你，他说所以我一看到你呢就认出来了，因为伍子胥实在是长得太有特点了，我上一集呢曾经说过身高一丈眉广一尺目光如电，这个一般人的话一看他就能够认得出来。这个伍子胥和这个东高公两个人呢经过一番交谈之后，伍子胥觉得东高公这个人很好，东高公呢就跟伍子胥说，他说你现在过昭关呢你是不可能过去的，干脆呢我家离这不远，你到我家里边来，我们一块儿商量过关之计。伍子胥也没有别的办法，就跟东高公呢到了他的家里。东高公啊每天好酒好菜招待伍子胥和公子胜，绝口不提过关之事，一连过了7天。伍子胥后来就跟东高公说，他说我大仇在心，以客为罪，千言在此，宛如死人，先生高义宁不哀乎，就说我呀心里边怀着这样大的仇恨，每过一刻就像一岁一样。什么叫一刻呢？因为中国古代计时啊，他把1天24小时分成100刻，就跟我们现在说一刻钟是15分钟是一样的，就是那时候是14:04。他说我过了这么长时间，一刻钟的时间就像过了1年一样，在这个地方耽误着，就像一个死人一样，什么都做不了。像您这么好的一个人，难道不同情我吗？东高公说，他说我呀在等一个朋友，等到这个朋友来的时候我就会有办法了。他也不肯说细节，伍子胥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等什么人。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芒刺在心，实在是睡不着，半夜呢躺下又起来，起来又躺下，躺下又起来，绕室而走，就在这个屋子里边呢地上整整走了一夜的时间，不知不觉东方发白。第二天早上东高公开门一看伍子胥的时候大吃了一惊，他说你的头发怎么全白了，得无愁思所致，是不是因为你愁苦和思虑太过？伍子胥还不信，东高公呢就把一面镜子给伍子胥，伍子胥一看那个镜子啊，看了一眼之后立刻就把镜子扔到地上，头镜一地，仰天长叹说一事无成双鬓已斑，天乎天乎，一件事情都没有做成头发全都白了，一夜之间，难道是天意吗？东高公说什么呢？他说人世间这个福祸啊都是互相之间转化的，你怎么就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好事呢？虽然说你的头发都白了，这样的话别人就认不出你来了，因为你过去很魁梧是吧，头发乌黑的目光如电，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你。他说现在你的面貌全都给改变了，这样的话你再过关的时候别人就有可能认不出你。他说这是第一点。他说第二点，我告诉你，我的朋友今天就来了。我的朋友呢复姓黄甫，单名一个讷字啊，黄甫讷，这个人跟阁下长得很像，此人身高9尺，比伍子胥矮一点，眉广8寸，比伍子胥的眉毛短一点。他说但是长得跟你非常的像。他说明天呢这样，我让黄甫讷呢穿上你的衣服。伍子胥穿的是什么衣服呢？他穿的是孝服，因为这个太子建刚刚被杀嘛，他等于是服丧期间穿的是丧服，让黄甫讷穿上你的衣服，那么你呢穿上普通人的衣服。明天过关的时候呢，因为黄甫讷长得跟你很像，一到了昭关，那守将肯定就会把他误认为是你，士兵就会把他围起来，互相之间一争论的时候，这个环境就比较宽松了，这个时候你就赶紧趁机混出昭关。 说话之间黄甫呢就来了。伍子胥一看这个人长得跟自己果然有点像，当时就心里边就感觉轻松多了。这个东高公呢家传的这个秘方啊，用这个药水把伍子胥的脸洗完之后，皮肤的颜色也变了。第二天的话呢，伍子胥就穿上了普通人的衣服，把这个小孩的话呢作为这个农家的小孩的打扮，黄甫乐呢穿上校服。这个伍子胥和小孩这个公子胜远远的跟着黄甫乐。 到了昭关的时候呢，果然黄甫呢一出现，那些士兵一下就把他围住了。那个将军韦越呀，本来是在关上，远远看见这个黄甫呢过来的时候的话，他说伍子胥来了，他自己骑着马就从这个关上冲下来。黄甫呢就跟他们争论嘛，黄甫呢还当时他表情上还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就感觉其实是老百姓看见兵的那种害怕的表情，结果他们以为真的是伍子胥，就把他围起来，趁机呢伍子胥就混出了昭关。那么当然这个东高公后来也来了，跟这个韦越讲，他说我约了老友黄甫讷，他是出去要一块儿去出去旅游的啊，这个正好路过这个关。黄甫讷又说，哎呀，你怎么约了我之后又有人在这抓我呀等等。而东高公的话又跟韦越是好朋友嘛，他给他看病啊等等，所以韦越也比较相信他，还向黄甫讷道歉，还给他一些盘缠等等，把他们给打发走了。那么就这样的话呢，伍子胥就混出了昭关。
伍子胥要为父兄报仇，就必须前往吴国，而到吴国又必须经过昭关。为抓住伍子胥，楚平王派兵严密盘查过往昭关的行人，伍子胥走投无路，一夜愁白了头。黄甫讷冒充子胥被守关士兵抓住，趁着双方争吵盘查放松之际，伍子胥带着公子胜混出了昭关，但是危险并没有因此过去。
如果你要看地图就知道，一出了昭关就是长江，大江茫茫啊，没有船。伍子胥的话，他前阻大水，后虑追兵，生怕那个昭关上的守将一看抓的人不是他，带着兵来追，当时这个心急如焚，带着这个小孩公子胜。这个时候的话，就看见从下游划上来一只船，一个老头啊，一边划船一边唱歌。伍子胥就叫他，他说：“渔人渡我，渔夫渡我。”那个渔夫就唱了一首歌，大概的歌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渡你会被别人看见，我们能不能再往下走到一个芦花深处，我再来渡你。那么伍子胥的话呢，就带着这小孩走到了芦花深处，这个渔人就让伍子胥和这个小孩上了船，大概经过了一个时辰，渡过了长江。过了长江之后的话，这个渔夫就问伍子胥，他说你是谁？他是渡过江之后才问的。伍子胥这个时候已经比较安全了嘛，伍子胥就跟这个渔夫说，他说我是伍子胥，怎么怎么样。那个渔夫说，他说我看你是远行之人呐，要赶很远的路，可能腹中有些饥饿了。他说我家离这不远，他说你等我一下，我到家里边拿一些饭来给你吃。这个渔人呢就走掉了。伍子胥等这个渔人，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他就当时就起了疑心了。万一渔人回去之后又报告呢？因为楚王当时下令，谁要能够抓住伍子胥，赏50,000担粮食，赐给执圭的爵位。50,000担是一个什么概念？那个时候你会看到汉朝的时候啊，这个做到部长这一级的话，可能也就是制币2,000担，也只不过是2,000担。50,000担粮食是非常非常多的钱。执圭的这个爵位的话呢，就是圭呢是古代的一种玉器，因为不同的爵位的人的话，可以拿不同的圭。这个龟的话，上面是一个三角的，下面是一个方的。这个那个时候有5种爵位是舜的时候定的，公侯伯子男，不同的爵位的话拿不同的龟。执龟的爵位的话就是给你一个封爵，这个呢就属于社会地位很高，这个叫贵，是吧？给你50,000担粮食的话，相当于给你很多钱，这个叫富。这样大的一场富贵，谁要能够举报伍子胥的话就会得到。所以说呢，伍子胥呢当时就怀疑这个渔人会回去叫楚兵来追他，他和这个公子胜啊就躲起来了，就躲到芦花深处。又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渔夫回来了。渔夫回来之后的话，一看伍子胥不在，那个渔人就唱了一首歌，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出卖你，我把饭给你拿过来了，你出来吧。伍子胥的话呢就出来，他说逃亡之人呢不得不加倍小心，跟这个渔夫解释了一下。渔夫的话就拿出了他做的麦饭鲍鱼羹给伍子胥吃。吃完之后的话呢，伍子胥就跟这个渔夫说，他说老丈啊，他说谢谢你今天救我一命，渡我过江。他说我腰间呢有一口宝剑，这口宝剑是楚庄王赐给我祖父的，上面有7颗钻石，价值100斤。他说我呢愿意把这把剑送给你，作为一种感谢。这个老丈就说，他说我连50,000担粮食跟执圭的爵位都不要，我怎么会要你的宝剑？ 而且呢，我听说君子无剑不游，就是那个时候的士人呢，一定要挎宝剑的。无剑不游，他说你呢又赶那么远的路，我怎么可以要你的宝剑？他就推辞不受。那么伍子胥呢，再次卸了老帐之后呢，转身就带着公子胜走。走了几步，伍子胥又回来了。他跟这个渔夫说，他说老丈姓名，我将来怎么能够找到你，怎么能够报答你？老丈说，你我萍水相逢，以后呢，如果将来再有见面的时候，你就叫我渔丈人，我就叫你炉中人，因为你是在芦花深处躲着的嘛。伍子胥说，好，记住了。他说，但是呢，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嘱咐你一下，如果楚国的追兵过来问你是否见到我的话，请你告诉他们你没有见过我。老丈说，你走吧。伍子胥就走了。走了几步，就听老丈在身后讲，他说，哎，如果楚兵真的来过来追你的话，我怎么才能够洗脱自己的嫌疑呢？他说，请以我自己的死来消除你的顾虑。他当着伍子胥的面把船翻过来，自己就沉到水里边去了。当时伍子胥看到这一场景啊，伍子胥就说，我因你而活，你因我而死，哀哉。伍子胥呢就离开了这个老丈。这件事情的话，在这个正史中是有记载的，就是渔丈人的事情。伍子胥呢在去吴国的路上路过一个地方叫做溧阳。这时候伍子胥呢，他就是带着这个小孩赶路啊，腹中已经非常饥饿了，看到一个女人呢在河边浣纱，他就走过去问这个女人，他说，行路之人可不可以求你赐给我一餐饭？这个女人呢，她头也没抬，她说，我已经30岁了，一直没有嫁人，跟着我的母亲，一直是以贞洁这一个原则来要求我自己。她说，我啊不能够随随便便把饭给一个男人吃。伍子胥说，他说，我现在啊穷困潦倒，需要你的饭救命，不是无缘无故跟你搭话的。那个女人呢就抬头看了他一眼，她说，我看你绝对不是一个长久困饿的人，她说，那我就把饭给你吃吧。伍子胥和这个小孩就打开了这个饭，每个人盛了一碗，吃完之后呢，把剩下的饭又还给了这个女子。这个女子说，既然你们要赶很远的路，为什么不吃饱呢？你们把这个饭全都吃了吧。就这样，伍子胥和这个小孩呢再次谢过这个女子之后，就把这饭全都吃掉了。伍子胥就跟这个女人说，他又跟那个渔夫是一样的，他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行踪，你不要说见过我。那个女人说，他说，哎，他说，我跟我的母亲呢在一块生活了30年，从来没有跟男子说过一句话，今天不但给你饭，而且呢当时就是伍子胥吃饭的时候，这个女人还在地上铺了一个席子，然后的话呢长跪，就是跪在那个地方侍候伍子胥吃饭。他说，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有愧贞洁的事情，而且呢就是你还嘱咐我说不要泄露你的行踪，他说，你走吧，不要再管我了。然后这个女人的话就抱着一块大石头就把自己沉到了水里。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也是很难理解的事情。当时伍子胥看到这个女人死了以后啊，当时就用他自己的这个咬破中指，用血呀在石头上写了20个字，他说，尔浣纱我行乞，我福宝尔身溺，就是你在这儿浣纱的时候呢我来要饭，我吃饱了，可是你却把自己淹死了。后面说，10年之后千金报德，就是我在10年之后用1000斤黄金来报答你的德行。然后他就害怕别人看到这个字，他就把这个沙子推上去，把这个石头就给埋起来了。这件事情的话呢不见于史记的记载，就是这个浣纱女的事情不见于史记的记载，但是呢在东周列国志像吴越春秋上面都有关于这样的记载，包括中国大陆出版的一本严肃的这个历史书《中国通史》，这个里边也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我们现代的人的话呢其实很难理解，就是当时在春秋战国年间人们对一些道义的这个原则他们的重视那是远远超过生命的。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上一堂课中呢曾经谈到过赵氏孤儿，是吧？虽然我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呢当时赵盾的两个门客就是程婴跟公孙杵臼的约定，公孙杵臼的话呢是以慷慨赴死的方式来保护这个孤儿，而程婴的话呢是含垢忍耻15年活下来，把这个赵氏孤儿呢抚养成人，最后的话呢杀掉了屠岸贾，为赵盾报了仇。但是报仇成功之后，程婴的话他就跟这个 赵武，就是这个赵氏孤儿叫赵武，他就跟赵武讲，他说我呢偷生了15年的时间，我现在已经看到你报仇了，我要把这样的消息到地下去告诉赵盾和我的朋友公孙楚旧。当时赵武就拦着他呀，就是一定要报他的恩呢，因为他把他养了15年，最后报仇了嘛。程婴还是拔剑自杀了，这是我们也很难理解的事情，因为他做了这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最后报仇成功之后的话，他说我一定要报公孙楚旧于地下，还是自杀了。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这个诸葛亮，对，我们看《三国志》，诸葛亮呢，他在这个躬耕龙武的时候，他经常喜欢读一首诗，叫做《梁甫吟》。这个《梁甫吟》的话是诸葛亮写的。
不出祁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际。一朝被谗言，二逃杀三世，谁能为此谋？国相齐燕子。
在这首诗里边的话呢，诸葛亮就讲说他呢，就讲一个人呢，走出齐国的都城的东门，看到一个地方叫荡阴，荡阴是离齐国的都城临淄不太远的一个地方，这里边的话有很多的坟，一个接一个。那么其中的话呢，有三个坟，埋的是谁呢？田江、古冶子，其实是三个人：田开江、古冶子和公孙捷，是当时齐国的三个勇士。那么他们的这个能力的话呢，在诸葛亮的诗中说：“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际。”就他们的力量之大，可以推倒山，可以震断地脉。但是呢，一招中阴谋，二逃杀三士。有一天呢，中了阴谋之后，因为两个桃子，这三个人就全死了。二桃杀三士这个事情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在这个晏子春秋中也有记载，在这个东周列国志中的话呢也有记载。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在齐国呀，当时有一个国君叫齐景公，齐景公手下呢有一个相，就是晏婴。晏婴这个人呢是非常有名的，非常贤明的一个相。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大将军，一个呢叫田开疆，一个叫古冶子，一个叫公孙捷，都是非常勇敢的人。那么但是这三个人的话呢，仗着自己的勇敢，他们就不遵守国家的礼仪，跟国君之间啊尔我相称，就是你我这样的称呼，一点也不讲礼貌。而且呢，他们还跟其他别的田氏的宗族联合起来，就是有这种犯上作乱的嫌疑。所以说晏子的话呢，对他们就非常的警惕。有一次呢，这个国君出去打猎的时候，有一只猛虎扑过来，当时周围的侍卫都很紧张。公孙捷就是一个勇士冲过去，他都没有用兵器，就用拳脚就把这个虎给打死了。还有一次的话呢，这个国君这个过河的时候，国君的马被一个大乌龟给咬住了这个马的缰绳，拖到水里边去。那个乌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乌龟，然后呢古冶子这个人呢跳到水里边去跟这个乌龟决战。他说这个人，他说我不太会水，我在水里边憋着气走了9里的路，最后的话把这个乌龟的头砍下来。他说我当时呢一手拿着这个乌龟的头，另外一只手的话呢拉着国君的马，从河里边跳出来的时候，当时周围的人都觉得我是河神，威风凛凛的跳出来。他说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还有一个人是田开疆，田开疆的话呢，当时领着这个齐国的军队去这个攻击周围的这个国家，一个叫徐国的，还有一些其他别的小国，最后的话呢那些国家都变成了齐国的，像蜀国一样，就是听从齐国的召唤。所以这三个人的话呢，他们自恃军功，也不怎么把齐国的国君放在眼里。晏婴的话呢，当时就觉得这三个人是不能留下来的。孔子讲过一句话嘛，叫做文胜智则始，智胜文则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就是这个人的这种他的在这个文化方面的修养，如果超过他一种原始的这种阳刚之气的话呢，这样的人的话他叫做史，这个史的话呢是历史的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的这个原始的这种阳刚或者是这种鲁莽的这种行为超过了文化的约束的话呢，那么这样的人的话就是野人。所以呢，说孔子说一个人的话呢应该既有文又有志，所以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那么像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捷这样的将军的话就是属于志胜于文，就属于像野人一样。而晏子的话呢，就觉得这些人留下来的话呢对齐国的将来尽管他们非常勇敢但是未必有什么好处。他有一次在齐国和鲁国的一次外交活动上，当时齐国的国君、鲁国的国君还有齐国的相就是晏婴，还有鲁国的相，这两个相的话是作为赞礼，就是负责这个礼仪的。他们当时在举行一次这个像会盟一样或者是一个外交活动上，这个很大的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场合，那么晏婴的话呢他就跟齐景公说，他说呀，东海之外有人进贡了这个一个巨大的桃核，就很大很大桃核，种在我们的这个园子里边呢已经30年了，从来没有结过果实，虽然说枝繁叶茂但是没有结过果实。他说现在结了几个桃子，他说那个桃子一个像碗那么大，通红的，而且就闻那个味道非常的香甜。他说正好是两国国君见面的时候嘛，这么高级的一个礼仪场合，他说我愿意去摘一些桃来为这个宴会助兴。齐景公就同意了。晏婴的话呢亲自去摘了6枚桃子，其中呢齐景公吃了1枚，鲁国的国君吃了1枚，然后呢赞礼的两个相包括晏婴一人吃了1枚，一共吃掉了4枚，还剩2枚桃子。晏婴的话就跟齐景公提了一个建议，他说这两个桃子的话一定要赏给我们国家功劳最大的将军，他说大家可以来评功摆好吧，讲一讲你们到底为国家做了什么样的贡献，如果你的贡献足够吃桃子的话呢，那么这个桃子就由你来吃。这个桃在这个东周列国志上管它叫蟠桃啊，感觉很像是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它这个是30年从来没有结过果，那年结果了。公孙捷首先跳出来，他说我隔壁首歌猛虎可不可以吃桃子，晏婴说可以，功高莫过救驾，如果不是你的话可能国君就会被老虎弄伤了。好，一个桃子呢就给了公孙捷。古冶子跳出来，他说我当时在这个水里边斩杀那个大员，然后的话呢就是拉了国君的马从河里边跳出来，这样的威风和功劳够不够吃桃子，晏婴说可以再吃一个，全吃光了两个桃子。这个时候田开疆就站出来了，他说我当时领着国家的500辆兵车出去打仗，征伐了徐国，又打了这个又打了那个，最后的话他们都到我们齐国来就是跟我们会盟，都是这样的功劳的话可不可以吃桃子。晏婴说当然了，他说你这个功劳的话比他们两个都大，你这个功劳是为国家嘛，立了这么大的战功，他说可是今天没有桃子了，这样你等明年的时候再说吧。田开疆当时就面子挂不住，因为当着那么盛大的一个场合，两国国君的面，这个事情他怕传扬出去之后觉得对自己的面子很有影响，所以他说他愿意以死来维护他的荣誉。他说他们那样功劳没有我大，他们还吃桃子了，我这么大的功劳吃不着桃子，他就自杀了。他一自杀之后的话呢，这个另外那两个人公孙捷和古冶子，他们两个说哎呀我们功劳没有他大，结果的话呢因为我们吃了桃子才造成他自杀，他说那我们岂不是很对不起他，结果这三个人全都自杀了。这个就是燕平仲二桃杀三士，用两个桃子使三个人自杀。这些事情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好像很难理解，所以我有的时候开玩笑我说在春秋战国年间中国的自杀率全世界第一，应该说可能很多人的话都是为了一个理念重义轻生做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嘛，反正就是这个浣纱女啊，当时把这个饭交给伍子胥之后的话呢，她最后自己就自杀了。那么伍子胥的话呢，就得到了这一餐饭，吃饱了肚子，那么终于呢就来到了吴国。到了吴国呀，我们现在想象中好像吴国应该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是吧？我们现在江浙一带好像是最富庶的，工业也发达，农业也发达，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是吧？我们印象中都是苏州都是那个样子的，其实不是。当时呢，在这个苏州那个地方啊，它是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人口也少，而且当时的城郭等等等于是非常简陋的，刚刚建了一个城。 伍子胥呢到了那个地方举目无亲呢，也没人推荐他，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吹箫乞食。伍子胥当时在吹箫乞食的时候呢，他一边吹箫一边唱，他是这样唱啊，第一节说伍子胥，伍子胥，跋涉宋正身无衣，千辛万苦欺父悲，复仇不报何以生为。第二节，伍子胥，伍子胥，朝官一度便须眉，千惊万恐欺父悲，兄仇不报何以生为。第三节，伍子胥，伍子胥，芦花渡口立阳西，千生万死即无垂，吹箫乞食欺父悲，深仇不报何以生为。
伍子胥混出昭关，途中受到渔丈人的恩惠，渡过长江，在穷途潦倒之际又向浣纱女乞食。公元前519年，伍子胥和公子胜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吴国，他的苦难并未就此结束，虽然暂时没有了生命之忧，但他的复仇之路仍